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2月28号，公元2018年4月13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兰萨拉西藏与印度民众烛光悼念西马希尔邦，校车坠谷惨剧；国际特赦最新报告指出，中共仍将死刑数据列为国家机密。瑞典媒体报道说，一名藏裔男子被控受命于中共监视流亡藏人。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北山城达兰萨拉的藏印民众举办烛光游行与集会，共同悼念日前在喜马希尔邦一起巴士坠谷事件中不幸遇难的20多名儿童。4月9号，距离达兰萨拉百余公里处的努布尔至羌巴高速公路发生严重事故，一辆校车坠入深谷，导致30人死亡，其中27人为儿童。昨天13号傍晚，达兰萨拉藏印友好协会举办烛光集会活动，悼念在这起事故中遇难的学生。达兰萨拉的计程车协会、商铺与旅馆及餐饮业协会藏印成员代表共同参加了悼念活动。达兰萨拉藏人社区主管达瓦仁钦在集会活动上发言指出，藏印民众平时和睦相处，在遇到这种悲痛事件时更应该休戚与共，今后大家也应继续维护双方的友谊。社区主管办公室昨天还特别举办佛事，为事故中遇难者祈祷。在这起校车坠谷惨剧发生后，达赖喇嘛尊者致信喜马希尔邦首席部长杰朗塔库，对这起坠车事件表示深切悲痛。尊者说，这些学子是他们家庭的骄傲与喜乐来源，也是父母未来的希望，他们在放学回家的途中遇难，实属惨剧。尊者希望向那些失去至亲的家庭以及所有受此次不幸事故影响的人士致以慰问。尊者写道，过去58年来一直以喜马希尔邦为家，我自然感觉与该邦民众非常亲近，发生这样的事故犹如一场降临到我们大家身上的灾难。尊者指，为表尊重与同情，已透过达赖喇嘛基金会捐献赈款。藏人行政中央内阁与议会随后也向这次惨剧表达了悲痛。司政洛桑森格透过英文官网发表声明，向所有受到影响的人士致以慰问。他写道，流亡藏人在喜马希尔邦生活60余年，藏印民众一直共同分享喜悦与悲哀，因此这起惨剧对藏人来说也是一大打击。我代表所有藏人，向那些在这起不幸事故中失去亲人的家庭致以慰问。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索南丹培则致函喜马希尔邦首席部长，他在信中写道，我代表流亡藏人议会，向所有遇难者的家庭致以最深切的同情慰问。此刻，藏人与印度民众感受着同样的巨大悲痛。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国际特赦组织发布2017年度全球死刑报告，指出中共当局仍将死刑数据列为国家机密。 然而该组织相信，中国的处决人数再次位居世界首位，执行的死刑数量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国际特赦组织在最新发表的2017年度报告中指出，过去一年全球死刑执行与判决数量有所下降，但中国仍将死刑相关数据列为国家机密。报告的中国部分指出，数以千计的人在中国被处决和判处死刑。国际特赦组织全面追踪死刑使用情况，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维护的网上数据库上司法判决。国际特赦组织相信，中国的处决人数再次位居世界首位，执行的死刑数量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国际特赦向中共发出呼吁，希望当局透明且公开地提供死刑讯息。尽管中国继续隐瞒其死刑使用情况，其处决人数仍居世界首位。报告还提到新疆全年开展人民战争与严打，而当地的死刑案件因缺乏透明度，相关信息很难掌握。在中国，此类运动往往与死刑使用的增加扯上关系，学者也已批评这些运动中使用的程序缺乏公正审判保障，并可能造成冤错处决。报告结尾指出，2017年国际特赦组织在全球记录到的死刑执行及死刑判决数目皆有所下降，被处决的人数少于1000人，而新的死刑判决数目则少于2600起，与2016年相比分别下跌 4% 与 17%。 这主要是由于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这三个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减少判处与执行死刑所致。中国则再次成为世界头号刽子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于去年6月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目的是澄清在刑事诉讼的所有阶段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标准，例如逼供的陈述，并力图给予辩护律师更多空间来质疑证据的合法性。其他指导方针意在加强对执法人员、法官和检察官的行动的监督和问责性，并改善法医评估和辩护律师在不受不当干涉情况下执业的能力。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日有瑞典媒体报道，一名49岁的藏裔男子多节兼餐，被控受命中共政府监控瑞典流亡藏人。与此同时，也有个别媒体错误报道称该名男子是西藏之声的记者。去年2月，有消息指瑞典当局拘捕一名疑似为中共服务、刺探藏人社区情况的男子。近日瑞典媒体报道指出，这名叫做多节兼餐的49岁藏人男子已受到瑞典当局起诉。报道引述起诉书内容指出，该名男子为中国政府刺探有关瑞典流亡藏人的居住地址、家庭关系等情报。瑞典检察官告诉媒体，被起诉的藏人男子实施间谍行为，在瑞典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参加流亡团体的政治性会议，他的目的是将这些信息传递给中国当局。在与波兰及芬兰中共官员的联系中，该人至少有一次接受了50,000瑞典克朗。多吉兼参去年2月被捕后获释。消息指，瑞典安全机构从2010年开始便已再开始调查此案。 这并非流亡社区首次曝光中共间谍身份。2013年5月，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便曾发布声明，揭发一名叫左边巴次仁的藏人为中共特务，潜入流亡藏人社区，计划实施谋杀等恐怖活动。该名藏人在经过有关部门的审问后，亲口承认他受命时任纳曲地区地委委员的李玉泉担任中共特工。在报道瑞典这起间谍案的新闻时，有个别中英文媒体错误的报道称，该名男子曾在或正在西藏之声工作。本台在此严正声明，遭起诉者不是西藏之声记者，本台从未聘用过任何名叫多吉兼参的工作人员。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王维洛撰写的文章《亚洲水塔：西藏高原的生态危机》。根据百度百科的资料，满拉水库上游冰川面积约130平方公里。如果1980年冰川面积为 182.77 平方公里，则减小 52.77 平方公里，减小了 28.9%。 李志国等还调查研究了满拉水库上游的34个冰湖，它们是冰川融水补给的湖泊，这些湖泊与冰川距离很近。1980年冰湖面积为 8.33 平方公里，2005年冰湖面积扩大到 10.89 平方公里，面积增加了 2.57 平方公里，增加了 30.8%。 一些小的湖泊合并成面积更大的一些湖泊。无论从冰川面积的减小还是冰湖面积的扩张，都可以看到西藏高原气温升高的影响。从近期影响来看，气温升高，冰川后退，冰川雪融水增加，增加了粘储河的流量，为实现满拉工程的灌溉和发电目标有益。但是从长远来看，由于流域内大量小冰川以非常快的速率退缩，未来融水将减少，最终导致长期水资源的短缺，而且这个水资源短缺是不可逆转的、持续的。李志国等特别指出了满拉水库上游地区冰湖溃决的风险。在1944年到1994年之间，这个地区内的七个冰川湖曾经发生过九次溃决。目前石额措、石墨措和布嘎措这三个冰川湖存在十分危急的溃决风险。可惜李志国等并没有研究满拉水库上游地区冰川塌落的风险，可能他们也认为这里的冰川与阿里地区的冰川一样，属于稳定型的冰川，只有融化与后退，不会发生塌落。在阿里地区发生冰川塌落之后，也许他们会补充对满拉水库上游地区冰川塌落风险的研究。以上收听到的是由王维洛撰写的文章《亚洲水塔：西藏高原的生态危机》。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